我哋嘅记者今节首先问到林和立，林博士大作嘅英文标题就系《施煎篇》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s for Life 呢个标题大致可以翻译为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咁我哋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嚟，佢嘅言行得到中国官方传媒铺天盖地嘅报道宣传，让人得以听其言观其行。咁样喺呢种情况之下，佢有啲乜嘢可以隐藏，能够隐藏到嘅咧？
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光是从国内的这个官方媒体来看是铺天盖地，可是对于不太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跟这个共产党，
林和立回答话，好似习近平嘅报道，单系从中国国内嘅官方传媒嚟睇，都系铺天盖地噶。但是对于不是太过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的人士来讲，他们还有一些不是太过明白的地方，而且对习近平本人的图谋或者他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还是有很多盲点的。譬如说，习近平2012年11月份上台之后马上就去深圳，在邓小平先生像前影相来到显示他是会遵从邓小平的开放路线，然后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无论在公开场合，譬如说世界经济论坛或者 G20 或者其他场合，习近平和他的主要官员还是说他们会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开放路线，但是其实习近平主席本人是比较主张恢复毛泽东式的计划经济的，也就是说在吸引外资同时，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重点都放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譬如说是石油、银行、通讯、交通，也都包括军事发展。尤其是在去年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就将所有的无论是经济发展定是社会发展的权力都放在党中央那十几个委员会，譬如说中央外事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全面改革委员会等等一些主要的由政治局常委直接控制的委员会，权力就这样集中在习近平和他七个人的政治局常委手中了。而且习近平亦都修改咗唔少黨章嘅，嗰啲修改喺國外冇乜幾多人注意到，國內注意嘅人亦都唔多。譬如話，佢將妄議中央呢一條放喺黨章裏面，亦就係話一般嘅黨員，包括中高級嘅幹部，唔可以隨便批評最高層。佢喺2018年同2020年嘅時候，亦都修改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埋共產黨黨章，允許國家主席任期可以無限期咁延續落去，不設限制。在去年修改中共党章的时候，他亦都将自己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党的唯一指导思想，他的这些举措有人觉得是等于恢复了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的一言堂的治国作风。而且就目前而言，假如我们看二十大形成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他们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习近平的幕僚和亲信，尤其是他曾经在福建和浙江和他共事嘅好熟悉嘅人，或者系佢喺陕西嘅老乡，佢都调入去唔少人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喺派系方面咧，习近平相对于毛泽东更识得掌控权力。有一啲西方批评者都话，习近平实际上系扭曲咗、绑架咗成个中共。呢个同过去毛泽东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唔一样。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佢哋起码口头上仲系提党内民主呢个问题。習近平是絕對不同意黨內民主的，雖然他最近發了一個新口號，說是中共要推行所謂的全過程民主，他說的這個全過程民主是優越過西方民主，但實際上他現在是成功恢復緊毛澤東的一言堂。記者今節再問林博士大作的一個主題，就是習近平重走毛澤東的老路，能否使到中國维持经济增长，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你认为目前仍然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危机是不是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此路不通的明确答案呢？或者说眼下的危机还不足以使到中国逃脱或者是摆脱习近平毛泽东路线呢？
虽然中国自从这个清零12月停掉以后，就是说中国全面恢复这个疫情以后的正常的这个经济发展，可是 我们从这个一月到
林和立回答话，虽然自从去年12月份疫情清零政策全面停顿之后，中国恢复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但我们从1月份到8月份的经济数字来看，无论是消费定是出口，尤其是美国和跨国企业投资方面的成绩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很多人都怀疑中国今年能不能够达到 5% 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但是有一点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以及外国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从习近平的观点来讲，国家安全是最重要，这个当然都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一点。他们认为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尽可能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安全要凌驾于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是重要，但假如经济发展会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的话，这样北京还是觉得要尽量注重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近几个月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是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譬如说国际经济论坛或者去年的 G20 这样的重要会议上，中国的官员都是竭力表示希望外资企业多投资在中国，保留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不要将他们的工厂转移到印度、越南或者泰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安全部门对中国经济数据很敏感，这样对经济数字做调查的外国公司，包括全世界四大会计公司，都包括处理调查中国经济数据的一些跨国公司，都受到了安全部门的很大的困扰。在反间谍法生效之后，习近平和他的主要幕僚在讲话当中都三番五次呼吁中国人要加强警惕外国人，包括外国商人在中国有没有进行所谓的颠覆行动。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很可能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兴趣，他对这一点的重视是高过经济发展。记者今节再问，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一书探讨了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情况之下，继续得到14亿中国人的支持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前任中国的前独裁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坦白，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也就是说中共从来都用枪杆子来讲话的，这样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必要得到14亿人或者14亿人当中的多数人支持吗？
目前这个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刚才讲过这个包括这个出口，包括消费，包括这个外国投资都有减弱的情况。而且
林和立回答话，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包括出口、包括消费、包括外国投资都是减弱的情况，而且中国尤其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半私营的企业债台高筑，负债率频频高升。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包括它通过一带一路那些投资庞大的跨国基建计划的影响力，无可否认都会减少的。所以目前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方面确实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假如中国经济增长不得的话，这样中国可以利用这方面的资源在全世界加强影响力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不过从习近平个人和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发表的讲话来看，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对所谓的东升西降，也就是中国正在崛起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在下降，还是非常有信心。而且今年三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的时候，都强调说我们中国和俄国都面对一个100年来从未有过的好机会，来到增强我们的国力和我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所以从习近平的观点来讲，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一些严重问题，但他对实现中国梦、推行中国梦、使中国重新成为全世界的中心这个目标，他是不会改变的。这些宏大目标虽然可能和一般市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习近平是觉得那些大的项目足以稳住他作为所谓21世纪的毛泽东地位，这样是对他非常重要的。那些成就包括对于台海问题、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也都是足以使到他拿来当作他作为中国永久领袖的重要资本。今节再问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习近平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互联网高技术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监控。在你看来， 在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全面监控这方面，习近平他的做法有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呢？林和立回答说，全国的维稳监控系统在胡锦涛、温家宝当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自从大概2000年2005、2006年之后已经大规模扩展，所以全国监控我们知道不是习近平发明的，但是由于科技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突飞猛进，今日的监控系统可以说是100%全面地覆盖整个中国。这个系统有中国那些异议分子、那些反对中共、反对政府、维权人士的信息，那些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都在当局这个监控系统掌握之中，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公安和安全系统马上知道，他们不可能消逝于这个监控网络之中。当然这些人可不可以出国、有没有其他办法离开中国，亦都是受到严密监控。所以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习近平觉得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如人意，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财富和荣誉受损而表达不满，但是习近平还是觉得国家还是很稳定，在中国会有另外一个权力机构可以挑战中共这个唯一可能调配国家资源、唯一可以调配这个权力、唯一可以控制军队警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集团。记者今次再问到，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提出一系列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讲法，如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经常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更具体的说就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安全。这样习近平的这种安全观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林和立回答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重点关注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这个地位，尤其是他个人作为中共永久核心的地位，他要保持这个地位千秋百世不变。他提出的这些漂亮的口号就是说，捍卫中国主权、捍卫中国文化安全、制度安全、道路安全等等，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实重点就是维护中共执政，尤其是他作为中共的永远核心的执政权力不会被削弱。因为习近平很明白苏联和俄国的历史，1991年苏共倒台的时候，习近平是吓了一惊的，所以他和他的幕僚下定决心，就是说中共不会走苏共道路，假如中共要保持他从1949年以来享有的不受挑战的权力的话，就只有加强国家安全、加强维稳行动。当然这个和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最近已经颁布了反间谍法、反泄露国家机密法等等，还有中国曾经拘留了不少外国的商人，所以假如习近平继续强调国家安全、凌驾改革开放的话，跨国企业会不会对中国市场有信心呢？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也妨碍了很多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不要忘记，虽然习近平主张将中国经济的主要资源投资在国有企业，但是市场经济直接私营企业是提供了差不多全国70%的人的就业机会，他们也都提供了超过60%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以维持正统、维持所谓听从党中央指挥，而且要和中共党中央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做生意方面亦都要保持和习近平作为党中央核心全面配合的话，这样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亦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